问一下那个有关税率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既然税率是这么讨人厌的职业，那为什么还是会有人去做？还是有什么条件才能当税率啊？这个我从以前就搞不太懂。因为他只是收税而已啊，他也是有欺压别人吗？就是通常当税吏的人都会欺压别人，然后偷偷再增多一点的税之类的嘛。
税吏是这样的哈、哦，那个罗马人哈、哦，他们的税是一般是关税，
嗯，
物品从乡下搬运到城市的时候。
嗯，
城市的门口，在城市的门口那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罗马人啊设的一个关税的地方，而就会指派一个当地的人在那里看你这个物品有多少物品，然后收这个税。
嗯，
那就是他们收的税的第一个就是这种关税的，第二个他们有一个人口税。每一个人都，你每一个人固定就是要缴多少税，每一年的固定的人口税，你家里有几个人就要缴多少钱，固定的就是每一年要缴的。
嗯，
啊，固定的每一年要缴的那个税是罗马人他们固定，你人口多少就是缴多少，就是那个固定的。但是那个货物税本身就不知道了，因为货物是你今天带了多少货物，而是货物的。多少价值，然后政府要给你磕多少，那就由这个税率本身他当时来看，
嗯，
当时来评价，哦，
嗯，
所以这个评价就有高有低，你跟我关系好的我就给你算低一点的，你跟我没有关系的给你算高一点的，
嗯，
没有标准啊。不过他总收了税收之后，他有固定的一年，他要把这个城里面的税收多少，还有固定的额度，就要上缴到罗马给罗马政府。
嗯，
那上缴外的，就是成为他个人税率的一个啊，私底下他所拥有的。罗马政府一般也不会去跟他管。
嗯，
那我们说税率，他要征税，他就第一个，他要懂得文书处理。因为税一定要用笔记，他们要记。你今天什么样的有多少货物？今天带了多少货的水果进来了？哦，缴了多少税？他都在逐笔的啊、哦，他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上缴，然后这个文书处理一定都要会的。所以基本上税吏大概都一定会懂得希腊文
嗯，
用希腊文为主。那至于其他的规定。大概我就不太了解，不过我知道大概就他一定要懂得文字了。
嗯，
为什么人家要去收税呢？因为这个是没有本钱的。
哦，
我没有这么家产，我没有这么土地可以生产，
嗯，
去做这个收税人的话，我要懂得一些文字，那我就可以养活我自己。
嗯，
啊，那就可以去做了。
哦，
是，也是啊。比如说，今天如果一个美国人来到我们这里，然后是我们收的税金是要给美国人的，你说我们会不会气？我们就气，对不对？
嗯。
所以光这一点，人家就对税率就非常的瞧不起。再加上税率本身呢会贪财，啊，因为他会中饱私囊，所以就更被当时的。人把它看作像一个罪，所以文书里面我们看到的税吏跟罪人往往是一种出现的，也就是税吏就等同罪。
嗯，了解了。
对了，我其实我很了解到哈，我是做那个跟建设有关系的。
嗯。
我的工作一定一年大概都要经手，平均起来大概我无工资的时间大概一年大概将近平均起来大概有8000到1亿的金钱。
嗯，
这 什么今天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些这个做工程的都会贪污？确实啦，因为做工程的很容易会有很多的利益关系，税率一样，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握得住，很难，那个引诱太大了，所以税率为什么会被人家瞧不起？其实就如同今天很多台湾人会瞧不起很多那一些做工程的人，公家做工程的人，因为常常都有贪污的事情。我这几年是比较被收敛很多了，在改变了，然后政府机关对这件事情也有很大的一个要求。像早期哈，我在早期的时候，真的是这种现象太普遍了。那税率确实会被人瞧不起，就跟我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很多人对那个办工程的人也都有这种心说啊，你们这个都是这个用台语来讲，都有税税。人家都会有这种观点。好，大概这个题外话。
哎呦，国语叫有所多，有水多了
，
有水
多了，所以容易就被贪污，很容易就贪污了，因为这个你的钱财太多了。好，请江，海丽弟兄在吗？
哦，在啊，可以听清楚吗？
喂，
听到吗？
你大声再稍微大声一点。
哦，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了，现在可以听到了。
第十七章的那个三十七节那个耶稣说的话，失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有很多。是啦，我刚才在聚会中也有稍微解释啦，一般把当作是那个秃鹰啊，然后尸首就是指我人的死掉的身体，那人的死掉的身体，鹰就会跑去吃这个尸体，就是它的字面上的意义啦，就这字面上的意义大概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理解啊。不过耶稣来为什么来讲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就字面意义来讲，耶稣说这样的事情一定会有。那门徒问说，那主啊在哪里？我们就要回到说，门徒在问哪里，在哪里，在哪里，这个字本身它可以讲地点，因为这个疑问词本身可以讲地点，不过这个词也可以讲怎么了，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它是也可以不是光讲地点而已，而是这个事情是要怎么样成就的，如何怎样如何。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门徒是在问说，你来耶稣，你在讲人子的日子，那人子的日子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就啊，要怎么样才能够发生，他如何发生呢？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讲说人子的事情一定会发生，那耶稣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这样了解吧。如果我们只理解说这个尸首在哪里，鹰在哪里，表示说这个是有尸首的地方就一定有老鹰的地方，那表示说人主所讲的这件事情就一定会成就的事情。那这个没几乎没有回答，耶稣没有回答，门徒在问说那怎么发生呢？说没有了解到他的这个字的另外一个层面，鹰这个字本身，希腊文这个鹰。这个字在当时希腊人，他是对于希腊人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波斯，而波斯人他们的这个军队，他们是用一只鹰的旗帜来代表波斯军队，所以鹰这个字本身可以指老鹰，也指向是波斯军队，所以鹰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就是有两个意思。而以后我们看到罗马人的军队，他们也是用鹰当作他们的军旗，军旗当作他的代表。美国也很类似，就是你今天很多都第一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帝国、第三罗马帝国，其实他们都同样用鹰来代表罗马帝国。所以这里的鹰，我们可以理解到，他作者故意用这个字，实际上就是在罗马。 那耶最后是死在罗马那个手上，所以耶稣是以后他用他的身体来验验的。门徒来问说怎么样来成就啊，耶稣说就是用我去受难，我要到耶路撒冷，而只有在耶路撒冷有罗马军在那里地方，我的尸首在那个地方，罗马军在那个地方，透过耶稣基督的苦难，他才不能够把人子被彰显的这个日子把它成就了。所以他前后文是在讲相同的，耶稣来前面来谈到说他一定要受苦，被人家拒绝，那人子的日子也是这样。所以他不断的只是在强调相同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们说耶稣在当时到底门徒懂不懂，我们发现到真的门徒不懂，因为我们发现到无论哪一个福音书，门徒到最后都跑掉了。他们对人子一定要透过十字架来成就神国这件事情，一直到耶稣复活之前他们都不懂，都不了解，就到耶稣复活之后圣灵临到了，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一条十字架的路是这样的一种成就方式。
我补充一下好不好，就是门徒的问题很简单，再来就是耶稣的回答也很简单，这种简问简答的方式已经不是路加他要重视的。如果路加他要重视这一点，那我想他会长篇大道，但是总要去实际了解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尸首在原文是身体，哎，那我们翻译的人是把马太的24章28节把它呢借用过了，他强调是身体，所以耶稣他在讲到这个身体在哪里啊，到底这个身体跟鹰的关系，如果我们来讲，当然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老鹰高高在上，他看到尸体马上冲下来，马上把它掉下去。中文他也引用到约伯记里面39章26节到30节，他谈到约伯受难，神最后跟他回答也是用老鹰啊飞扬，老鹰的高处的大窝，以及老鹰看到的他的食物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来领导。所以圣经是把鹰当神啊，神的这一个像鹰一样的，这他是他如何来行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所不能够知道的有三样，那再加上一样，那其中他又讲到说，那老鹰在天上所飞的道人不知道。所以这整个的耶稣的强调点是人子的日子什么时候来，你不要去乱猜了，你就警醒祷告，他一定会来。那你只能从这一个隔隐式的一个日常生活里面所知道的，你来去了解到耶稣说的话，那你信吗？所以耶稣也不去解释啊，但是耶稣却是用另外一种比喻，就是18章的第1节到第8节，他来强调来说明30几节的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应该彼此有相通的含义。那18章的第8节有强调的是第信心的问题，他回应了17章最后的你的信救了你的信心问题。因此我们回复到的刚才我们弟兄说的，你守了律法，你必须要以信心的角度你来等候，来看主的这样的一种话语的实现，是像老鹰跟尸首之间的关系。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神对约伯苦难他随时就像老鹰一样在看在审视，但他什么时候要来解决他这个苦难呢？那个时候在神，那不是在人， 所以我们门徒里面的苦难跟约伯的苦难是一样的，我们就要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一般人对所谓的约伯记里面的苦难，我们以为说那个是特别的人，跟我们没关系，但是耶稣却是用约伯记里面的这句话来告诉门徒，那整个是要告诉我们，耶伯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门徒，门徒就是我们今天以后凡是听到这一句话，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记在哪里的，你所有的人你就要注意到，你要像这个穷寡妇，你今天你有冤屈，你今天你所做的善反而是被人家冤枉，而这世上的这一些人，有财力的人，有权柄的人，他是不公不义的，但是神说神是公义的，对神是公义的，一定会照他的约来实行的，这种信心你有吗？你找得到吗？你有被主耶稣找得到这种信心吗？如果凭你的眼睛来讲，你会像鹰一样的眼睛吗？鹰眼是真的是锐利到一个地步，就是他随时都可以从非常远的地方看得到，但人的眼睛不行，所以鹰跟尸体之间的一种那一种关系，要回应到当时候的法利赛人和门徒，他们如果凭眼见来看神国，那不要讲，我另外一点在讲到，那神他是用怎么样方式来临到这个尸首呢？当鹰呢，我们的弟兄有讲到，就圣灵，圣灵的临到确实来证明到人子真的的日子也来到，圣灵的临到也成为门徒在他们心里面深深的体会到基督的领导，耶稣说的话没有错，所以神透过耶稣基督的苦难复活以后，他最大的就是要差圣灵来，让圣灵来进入到人的这个身体，那这个门徒在这样的一种圣灵的同在充满的时候，他们的祷告就充满了有活泼的这个力量，就好像寡妇一样，寡妇凭什么？什么都不可靠，但是他凭着就是神圣灵在他里面，所以他能够在那边耐心祷告，所以他这里有一种对于耶稣死而复活的那一种成就福音的一个信息和应许，圣灵要临到，然后透过圣灵的临到，就好像鹰临到尸首里面，我个人解释是这样，大家稍微做参考。
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十九章第十七节这一段，提到那个就是有空中的这个飞鸟啊来聚集，赴谁的大宴席？路加福音里面又讲的是这个就是，人子的时候哈、人子降临的时候，和启示录里面这个。会不会就是有一定联系嘛？哈、
啊，不像我声音很小声，不小声，
声音很小是吗？
嗯。
喂。
嘿，你
声音大一些了吗？
你要靠近麦克风一点。
哦，好，现在大一点吗？
啊，有大声一点嘿。
哦，那个。就是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七节的二十一节里面也提到，就是天空的飞鸟，来聚集来赴谁的大宴席，和路加福音里面这个会不会有联系呢？
哦，好，也真会解释是，冒入审判。
很多的人把耶稣这段路加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七节都会跟这个末后的审判，然后信徒的被提，哦，复活被提，都把它连接在一起了。也都大部分我看到的解释家大概都是解释这样的，但是我不认为说耶稣是在讲那个末后论的，这个不是作者他在描写的。虽然这里谈到了人子的日子，是路加第一次谈到的人子的日子， 但是人子的日子他要跟神国这件事情，也就是他要跟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他是来接续什么叫做神国日子的来到。而神国日子的来到是用人子的日子来作为一个代表，虽然这里有很多的词好像看起来像是最后审判的那种用法，不过如果我们把说他当作是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福音开始传递的时候，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实际上就是等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判时期，你信不信这一位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了。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我们就发现到这一个审判很明显的在当时的以色列中间混作两边，一个是听到门徒的见证他们相信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批的就是他们不信而愿意继续来逼迫门徒。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人子的日子是指那个圣灵临到之后，神国的临到，由以色列人就成为一批是被取走的啊、哦，被接纳的，另外一批呢是被撇下的。
周末六的问题我们会去注意到的，就是太注意到周末的那个周末点，
周末点最后的时间点，
但主耶稣基督的重点是放在这种周末论的点，那个时间不要去猜啊。嗯，
主要是来到的时候的那个起点，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他了。然后他把神国已经成就，福音救恩已经预备好了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对待这个福音。
要了解，就是因为法利赛人的观念跟你说的那种门徒的观念，就是神国是要透过政治经济的解放，那个这样就来到了，这是可以看得见的，没有错误。但是路加就不断的来告诉我们，像路加的第十九章那边，他就再一次他就是说到了第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了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就另设一个比喻说，那底下说了一个去交银子让他们做生意的这种事情，我们可以发现说，那从他第一次来到他交银子给这些十个仆人去做生意，一直到他特别谈到本国的人去恨他，然后打发使者说我们不愿这个人做王，这样的来开始，然后一直做到最后谈到说他既然德国回来啦，那就会问那领银子的仆人来，然后他就按着他们的忠心的程度，按他们的行为来给他加以审判这些仆人。那最后他也谈到第二十七节，对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的，就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有了，他最后也有处理到这些不信他的仇敌，但他处理这些仇敌，如果就历史的角度来讲，有啊，主后的七十年，他一百三十多年，有了，他这些仇敌都是被杀掉了。但是呢，他的中心点是放在当时的门徒以为说现在就是啦、啊。但耶稣说神国不是这样的方式，就由他第一次再来，然后交银子要他们好好的去忠心来守住这些银子。那你有这样的忠心，你有多了你就可以赏赐得多，你少了你就连他所有都要把他夺去。我问你，耶稣的教导是这个最忠心的，我们有没有警醒的预备的按照主交托给我们的好好的按照律法去行，如果你有，你得的赏赐是多的，这个就是对神国来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回应。这个如果我们不去重视，啊，只重视到那个什么时候那个点来，最后的大审判的那一种不可知，连耶稣也说我都不知道那个我他什么时候会来，连天上的事都不知道的，啊，以那个为作为我们启示录。去研究去钻研的一个中心点，我说那个真的是错解的启示录，也错解的路加福音，也错解了我们今天对周末论的。我们一定要特别去了解到他不是在讲这一个点上，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啊。那末日的审判，那当然一定会有的。我们不是否认，我们绝对不可以否认，因为耶稣也有确实谈到挪亚的日子的时候，最后人子的那个日子是用单数，那么挪亚的猪日子是用复数。挪亚的，可是挪亚的猪日子呢，也是人子的猪日子呢。然后人子的那个单数的日子呢，也包括在这个猪日子当中的。就说你说的，那种即时的来到和未还没有来到的那一种来到，他把它交叉在一起呢，两个彼此一种很紧密的一种紧张的关系，把它交叉，那就让你猜不透啊！啊，这个也是神的意思啊！啊，就是要让你猜不透啊！对，啊，为什么猜不透？也就是说，就人的眼睛，眼睛所代表就是什么？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猜不透，也不能够猜透。那你要怎么办呢？那你只能把你的信心放在神所说的话，这样就好了嘛。你不如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等候，来祷告，那你一定会陷入迷惑。所以他对门徒，他对于这一个问的说，到底这件事情是要在哪里，或者怎么一回事，来实现？他答得那么简单，他对于法利赛人，哇，那神国来到是什么时候来到？他也是用一句话就解决了，那表明说你们的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啊，你们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按照你们的问题的思路来回答，但很多人就陷入到这种问题的错误的里面，然后去寻找答案，结果我们怎么去找都找不到，耶稣怎么跟好像是跟你的问的问题就是人说。文不对题啊，啊，到底是文不对题的耶稣对呢，还是这些问的人对呢？一个还不了解神国不是即时来到的，无论是这个法利赛人或是门徒，他们问的不该问的问题，但是你又不能不回答，那什么时候才能了解？那只能说，耶稣一定会被气解，然后被杀，被杀了以后，你们才慢慢才了解。啊，只能这样讲。嗯，而他的中心点是放在这里，
就这个中心点还是二十二节到二十六、三十六节这一段，他在讲的用的这三个段落，第一个谈到人看不见，但是人子一定要受苦；第二个他引用的挪亚跟罗德的这个日子的来到，那这样的来到，人都吃喝玩乐，照样的。最后他被灭绝了，人子会被灭绝。他刚才讲的就是说，那你人如果不警醒，那你就会跟他们一样。那人子来到一样，也是要会来做一种最后的审判。那第三段就是从31到35这一段里面耶稣的教导。那既然前面谈到这两个例证里面是要叫你去警醒，那我们要什么态度来警醒他们？所以说从31到35。我们对属世的物品，这里谈到这个物品，你物品不要去拿，假如你不要被这些事情把你拖住了，那你应该要想到罗德的妻子，那表示罗德的妻子就是在想那个家里的那个器皿啊，所以我们不要用那个被他困住了，应该时刻的警醒，不要看到那个物品而一直要得到那个财物，所以。33节就会谈到说保全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他这里强调的跟以后18章18节以后这个少年官他来问，最后他的问题就是在他对他的财宝把他困住了，所以就是在讲相同的事情，所以他不过也是在绕一圈而已，他在不断的重复来跟我们讲到今天神国确实会来，已经来了，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用一种很警醒的心，建立凭的信心来这边等候，而且不要被这一些属世的事情把你困住了，然后你结果神国来到你还是犹犹豫豫跟你都公开了，没有关系的，那确实你问了那么多啊，知道了那么多，结果神国还是跟你没问。好，那个
哎，不过这个我问题很多，不过只能只能暂时先说这一个吧。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24章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啊，聚集在哪里。
嗯，
这章里面就是和和末后的日子，就是如果说看那个马太福音24章的话，看上去应该是可以比较分明是末后的日子，也就是和这个启示录19章里面17到21节很接近啊。所以说我想这个是不是就是讲的就是末后征战的那个就是征战的日子。可以翻一下那个24章，就是马太福音啊。
你看一下24章
啊，可以，
你会发现到
问得，
我们要从24章的第一节开始，他是来谈到圣殿的被毁的问题，然后在耶稣再来谈到说他这个以后他会临到的这个兆头的问题。也说我们会发现到整个24章很长，耶稣谈到的这个问题跟马可的第10章是类似的，在谈到一个有关于圣殿被毁。那由圣殿被毁一直耶稣谈的不光只在谈到圣殿被毁，他谈到最后耶稣他的第二次的临到的审判的问题。所以就整个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是交杂的，他不光是谈到这个以后基督第二次再临，他实际上也有很多的词句是用指的以后的耶路撒冷的被毁灭。耶路撒冷的被毁灭就等同人子再临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临到，我们用这样的角度要这样来看，也说耶路撒冷以后会被灭掉，这样的被灭的一个情况就等同是以后人子再临的一个预言。我们用这个角度才能够了解24章为什么它两个事件的交杂。以后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掉，135年第二次的被毁，整个以色列国所承受的那种毁灭审判的过程，就是以后人子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的一个过程。这就是24章跟马可第10章其实他要去强调的一个角度化啊。也确实就这一方面来讲，他跟你所讲的那个启示录第19章有很类似的一个用词。但是我们要说路加就很独特，路加引用第17章的时候，他只把24章里面的内容，如果你注意一下比照一下啊，17章全部有16节，但是实际上有一节是后人加添的，实际上只有15节，15节里面有8节是跟马太24章一样的，有7节是跟马太没有的。比如他有一半是有马太的，有一半是他个人在文章在添加上去的。那我们发现到耶稣在谈到这个17章的这个问题之后，他关于耶路撒冷的毁灭呢，他不在17章讲哦，他一直放到第21章，对，21章，最后门徒在问说这个圣殿的美食哦跟供物所装饰的问题，耶稣来谈到圣殿的毁灭问题。那圣殿的毁灭的问题，如果我们再去比较21章的用词，它有一些又跟24章一样，但是有一些它就几乎不再讲人子的问题，他不再讲用人子这个词了。人子的日子他只在17章讲，21章就不讲人子的日子，他不用这个词，相同的词句。所以我们发现到路加故意把同样的24章他拆作两个部分来说，那我们就要去了解作者为什么他这样的拆解，这样的拆解有他的目的，而这样的目的当然他就会跟马太不太一样。马太跟马可比较类似，他们把圣殿的被毁跟耶稣以后再来的日子把它交杂来作为一种交谈，以后让门徒就知道，因为我们知道马太跟马可以后写他们的福音书跟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毁70年也不过大概10来年而已， 马上他们就可以经验到这个圣殿被毁的事情。但是路加呢，路加把十七章跟二十一章拆作两半，十七章他就不是在讲有关于圣殿被毁，也不再讲，不再重点再讲他第二次再临，多了路加自己所添加上去的用词来讲，他并不是在强调基督最后再来的那个日子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对门徒的一个他们谈到的复活，或是说门徒的背提，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来看那个第十七章啊，十七章里面他有谈到的就是第二十四节啊，人子的在他降临的那个日子，这是单数的日子，好像他用好像闪电的，这个从天这边直照到天那边的，这是他来到了那个单数的那个日子。再来看第三十节，他又会讲到，那当然在二十六节他也会讲到日子，但是等到二十七节说挪亚进方舟的那一个日子，这也是单数的那个日子。到三十节他也谈到所谓的火跟硫磺天上降下来前面灭子那个日子，那么三十节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那个日子，也要这样。好，那当那个日子就是很急切，人子显现的在那个很急切的日子的时候，他就警戒人不要再去为了这个世上的事情来担忧，那你会感觉很奇怪。那当所有的这一个人的日子，无论是挪亚的日子或是索多玛的日子，他们对于吃喝驾席的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个日子哦，已经显现了哦，
都是一样，
人的心还是放在世上，好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你已经要叫你赶快逃命了，你还是心在他的索多玛，所以他才会说就是人子显现的那个时候呢，很那个日子哦，你在楼上你不要为了楼下的事情来担忧。为什么人的心，为什么人的心总是放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人的心又好像是很非常的那一种没有办法去突破一种说我对末日的那种再临的那种观念，
一定要去知道，
我一定要去知道，然后我才呢比较安心。那种对自己安心而对神不安心的，充斥在这我们的问题上面呢。但耶稣都知道人的问题在这里，你的心如果在这个世上，你不好好的准备去变卖一切所有，去周济别人，把你的财宝放在天上，你主耶稣基督随时要来的时候呢，就让那个财宝，那个无知的这个财主一样，他认为说我只要好好的来准备好仓库，来装满我一切的这个东西，好让我的灵魂可以得吃饱，我认为他最安心。耶稣说那今夜如果要来的时候那你这么多财宝有用吗？我今夜如果要用你的灵魂，那你这些东西有用吗？你能够来控制说神今日要来吗？你一点都不能呢。耶稣就下了一个判断呢，要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这个财宝啊，那个财主一样啊。那么法利赛人跟门徒也是一样，他们只问何时到，却不会去体会到耶稣的重心点，是你以信心的角度，你只能把你自己放在神的话语的确实一定会实现的，而你有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好好的，现在就好好的去好好的准备。人呢先看这些，他再怎么讲，我们不能否认耶稣真的会有讲到末日论，没有错了，因为两个日子都是说挪亚的日子，那个时候荒坐进的时候，他耶稣的日子也是这样啊，然后所多玛的时候，那时候天火惊到，那耶稣的日子也是这样， 这个大家都看得懂吗？这还要再论吗？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哈，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要谈的说，实际上这里为什么作者故意要去安排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就字面意义来讲没有问题，字面意义没有问题，而我们要探讨说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要去讲这一些事情，他的教导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在哪里，也就是他透过说以后人子来这种审判，他人结果还是一样的，心思还是放在属物质的这些事情上，那他的问题就是在教导，就人其实他的心思意念并不真正放在神国里面去，他还是被世代的事情把他困住了。人子的来到对人来讲，人实际上就像那种来又来又没有来之前，你好以为他又不会来了，以为他是单言的，人会有这种心，不断的强就等候到久的时候，他就认为啊就不来了，不会来了，而那种信心就会失去了，那种警醒的心也会不见了。我们就还会跟这里所讲的说，你又会跟那个罗德跟那个挪亚那个时候的人的那种啊、哦、吃喝玩乐啊，他继续嫁娶，他继续买卖，我没有被那个世界的物质把他抓走抓去了。所以作者这里的教导的另外一层面，就不光只是在谈到表面上的人子的灵道的这个层面，他是来跟我们透过这个人子的灵道，人竟然是这么的无知，来反面来跟我们讲，那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只看到好知道人子什么时候来，人子会知道怎么样，而如果你现在都不知道如何用什么样的心来等候人子，啊，实际上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知道，对我们来讲没有益处。
好了，好，后面你讲，
后面。
我习惯先讲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这里在论一个关注的焦点，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注焦点，就好比那个海丽，你会关注，这个日子到底这个日子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这些法利赛人他是关注说什么时候，一般也都关注什么时候来，因为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日子，那他就会想说那什么时候来我好去准备他面对他，那门徒也会说那是怎么样等等的，不同的人有不同关注焦点，那我们要去想耶稣在关注什么，从这个内容里面，也就是耶稣在教导什么，就是他所关注的，到底耶稣所关注的跟其他人这些法利赛人或者门徒或者我们关注的点一不一样，我们就要去了解，要去做一个比对判断。刚刚已经讲很多，耶稣关注的点显然与法利赛人不一样，那现今很多人就如海丽刚刚问的，大概也会比较接近是关注在这个是什么时候等等的哈。我想一般人都会关注这个，这个很正常，但是耶稣所关注的他并不是说什么时候，他要人不要去关注这个什么时候，去猜这什么时候，这一点我想大家是不是同意哈？那我顺着这个思路来讲，是说耶稣要人关注的是从历史上，从旧约经文里头就记载的事实来教导，而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教导，它时间跨度非常的大。你去看挪亚，那是创世以后没多久，那到罗德，这之间的差距成百上千年，多少年咱们可能也数不清，但是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那从罗德又到耶稣当时，又是上千年的一个时间啊，最起码上千年。那一直到 第三十节，人子显现。如果说这个是将来人子显现，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要以时间来关注的话，时间跨度那么大，到底是什么时候，其实它是模糊的啦，简单讲。而耶稣用非常大的跨度的时间的不同时间点来讲发生的事情，竟然是一样。所以关注点就不是这个时间点，因为不同时间点它是不同的，但是却有相同点，就在于不管是挪亚的时候，或罗德的时候，或者人子显现的时候，都一样。那这个一样，我想我也不用多说，简单讲就是说大家关注的是这世上的事情，而等待这，而对付这些人就是一种毁灭，就是这么一个相同。因此这就让我们去要去体会一点，不管在哪个时间点都要关注这一个，都要关注到底你思想的关注的是这地上如同他们一样在吃吃喝喝嫁娶等等的。如果是这样，那要以历史为鉴，要以过去的这已经发生过的这些事实，也就是这些真理为鉴戒。因为如果是跟他们一样，那就是毁灭。那对我们来讲，那一直到后来后代通通都是适用的，就是一个要关注这一点。那关注这一点在整个的经文里面，那讲到简单又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警醒。那又以罗德的妻子为例等等的，那后面又谈到了祷告，那如何的祷告，是如何恒切的去祷告。那我想我从这个角度，我的体会就是要去关注耶稣所教导的这个主题，就是让人从你原来关注那个什么时间点，转移到要关注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逃脱审判，逃脱那种灭亡。好，以上与大家分享。
哦，刚才我没有表达清楚啊，那个我关注的不是那个时间点啊，我关注的是就是三十七节这句话呢，就是怎样理解，就是是什么意思啊？我关注的是这个，因为这句话我不理解，就是主的含义是什么？比如没出位的，说就是在哪里，然后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啊，是说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哪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弄清楚。就是但是呢，就是和就是马太福音还有启示录啊，这里面就是尤其是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就是因为那几节他提到这个天空的飞鸟，我是把这个鹰和那个飞鸟就是联系起来的啊，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按照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的这一段话语。去理解就是耶稣和门徒的这个对话啊，就是这两节的这个就是门徒所问的问题和耶稣所回答的，是不是可以用启示录里面这个去解释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弄清楚。但我不是
好了解，我了解
末日的时候这个时间点的啊，这是我没有表。
没问题。那关于这个失手跟鹰的这一点，那刚刚其实弟兄还有传道都有提到，因为这一节来源是约伯记三十九章二十六节，然后传道又引了箴言，这个鹰在天空飞的道啊，人难以明白等等这个问题。那我想我个人认为圣经上主耶稣特别用这个鹰是特意的，而且它是有出处的，我们应该要回到它原来出处的含义去理解。而至于后来讲飞鸟，我个人认为飞鸟跟鹰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你要把它等同，这个会是不是合适，这是值得商榷的。 好，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能不能了解？
了解啊。
要很小心呐、啊，但是不能，因为它是比较模糊，难以确定说鹰要能够等同于飞鸟啦。但是更可靠的会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到底这句话在约伯记那里是谈什么意思？
就从类别说，是飞鸟是包括鹰的，是包含飞鸟，包含鹰，鹰属于飞鸟。
嗯
啊，
对。那
说那个约伯记是39:21吗？26是吗？
对，26，但是你要从整章来看，因为它整章都是在谈一个主题啦。
哎，你那个创世启示录19的第哈到18这一段的内容哈，其实内容你要看的是它是以西结书，它是引用以西结书39，以西结书39的第17到20，它是把这个现象重新再描写而已，也就是在末后的审判的时候，因为以西结书第39也是在谈到神最后对列国的审判，然后第40就会进入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的问题。那我们发现到启示录第19也是一样，谈到这个最后的审判，那到了第21又进入到新天新地。啊，
对对对，
它是相同的一个用法了。
嗯，对对对，这个更贴近啊。
是，所以我们你看那个就是传道弟兄们，他大家解经的原则都是新约它的内容，它其实都不能去独立看待，而必须要去设法找到它到底是出自哪里，因为新约往往是在把旧约的内容去解释清楚。如果我们脱离了旧约的根本，那很可能就会穿凿附会啊。
对对对。
好，所以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我们要回到约伯记去看，然后启示录你就要去找到它是以西结的这个出处，这样来看这两者之间不一定是等同的。好，就给你做参考。
今天那个门徒会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这个我也不理解门徒所谓的是什么意思啊。当然前面的31-37其实我都不太明白啊。不明白的太多这个。
嗯，但是在船上两个人同时在睡觉，一个被娶去，一个被撇下来，两个人应该是夫妻吧。那两个人夫妻还在一起，结果一家人现在变成两个人，不同去路啊，是这样啊。啊，那底下又说两个人一起，你能一起做工，也是一家人。那亲密的一家人现在又分开了，所以他这两个例子只是要来印证前面说的。当所有的罗德的这个妻子，罗德跟他的妻子两个人是本来一家人呢，但是他们对于天使所说的话的一种实行和相信是不同的反应，结果造成这两个人呢，虽然同时出来也同在一起，最后还是分开啊，最后还是分开啊。那为什么会分开的原因呢？他前面有讲嘛，耶稣不过是在补充说明前面为什么都同时出来，为什么还会再分开呢？那个最主因在那里。结果门徒听了以后还说，主啊，那怎么一回事？就这样啊，如果怎么会有这一回事，那可见门徒根本听不懂嘛。我怎么说门徒根本听不懂嘛，耶稣怎么会讲这种话？所以耶稣只能说
他说在哪里呢？
你
在哪里呢？
那么锐利的眼睛何时会来到？你懂吗？你根本不懂嘛。所以我们只能看底下的那个耶稣说，你要像这个寡妇那样的不断的在困苦不了解当中，你还是 有信心的去祷告吧。你不祷告，你光在那边弄你的心思，有用吗？耶稣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他还是不懂啊。
所以我们说，就路加编辑上来讲，对，20节到37节是谈到信心跟时候的应验。同样的，耶稣的两个比喻也是都信心跟时候的应验，就是一个重复的一个教导。到底你的信心要从哪里印证？是您对于还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你还能够坚持，你要继续在神面前等候、祈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它的是 A， 就结构是 ABAB， 但是如果就他谈论的内容，它是 ABBA， 那这个是很独特的一种用法。我们要从这个整个他来谈论的内容来了解为什么文章他要这样安排，我们才能够不要被那个小细节，因为小细节你要去抓那个小细节，你会失去了前后文他要来谈的内容在谈什么内容，有时候会被偏离的。那如果用他整个结构来看，前面谈到10个麻风是跟信心跟律法问题，那同样的这个少年观也是信心跟律法问题，那中间呢是在谈信心跟你的等候问题。那人对神国的领导，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来等，这个才是他要谈的一个重心点。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路加写的这么多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用结构性的来理解路加，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尝试啦。不过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会被那个小细节把我们偏离的这个经文的主题，然后我们就会延伸出一些很多的更多的要去探讨的问题。其实是不需要这样的，你这样的话有时候作者并不强调，或者说耶稣本身就不强调，然后我们一直要去知道那些小细节的东西，其实是不太必要。因为等到你过了一段时间你认识的，你会到其他地方会有更大的体验，你重新来看到这些小细节，然后再考量到前后文的文脉的问题，那我们也许会有更好的更清楚的知道原来这些细节的问题是他在讲什么。
哦，我基本上理解的啊，谢谢弟兄啊，这个和我现在理解就是和启示录的19章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啊。啊，刚才我是这样的话，就是断章取义啊，这个胡乱联想啊。
啊，那个另外加德弟兄，有没有特别回应的？
哦，来，请讲啊，加德。我们都讲太多了。
我是比较专注于说哈，路加他既然对于马太24章所写的，他把它拆了哈。那我们也知道说，就他的一个编排，路加他特别编排就是要来宣扬他对提亚菲罗教导的一个用意了。所以事件的先后如果对照福音书来看，不见得说哦一定是全然是照着那一个所谓的时间的先后来排列。那么法利赛人的问说神国几时来到，法利赛人的这一种问，但是耶稣的答也，因为耶稣也深切的来了解到说法利赛人对他的话是不信的。神国如果广泛的来说啦，神创造天地对亚当夏娃所说的一切话，那严格来讲那就是神国，如果以我们所能理解圣经的记载，那就是神国的开始。那当然这个神国就是神过有主权他来统治，那这个不断的来演进啊，一天过一天。但是法利赛人会这样问，当然他们心中就有他们认定的所谓的神国是怎样的一回事。或许他们是认为说，哦，我相信啊，因为我们从经文法 利赛人的认为神国跟门徒认定的神国应该是基于二字的，应该都是认为说能够照着旧约圣经所说的啊，神跟大卫家立有永约啊，要让大卫永坐宝座，那当王来治理以色列百姓啊。因为这个话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也可以得到印证，当耶稣要升天，门徒对耶稣的提问他也是这样的提问啊，说人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啊，所以到那个时候门徒他们的心之所系还是以色列的复兴啊。但是耶稣的一个关键点不在于说这个以色列如何复兴，以色列啊，神国能够完全独立在罗马政权之外啊，耶稣的重点不是在询问这个，不是在回答他那一个。但是就当代来讲，他们普遍的一个深切的盼望却是这样。那这个盼望反而他们去忽略了一个焦点，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今天为什么会沦落到成为殖民地或者说次殖民地，他们没有这种独立权要受到罗马的统治。那归结的原因，如果我们也深切的来了解到说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或者说以赛亚以西结他们所说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富足了，他们忘记了神，他们背弃了神所吩咐给他们行的道，不秉公行义，好施怜悯，以至于连土地都要把他们吐出去。那归结点是他们的心之转向啊，是否能够离开恶行，以专一的心转回来跟随亚威这一位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神。那当然这位人子他是为父神所差，那他今天来所行所做，连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因着传统的思想把他们绑住，他们不认定他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对他们的一个回答啊，那如果参照马太福音来讲，这个在你们中间或者说在你们心里，那当然有很多的解释，但是重要点是在于说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是能够臣服相信耶稣啊，就是神所高立，是借着诸先知所说的啊，也就是大卫的族啊。所以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很简短，但是对于转过来对门徒的一个教导啊，那你这个教导我们也探讨很多。那和合本会让我们比较搞混，就是说耶稣所说的那一个日子来讲有分为单数跟复数，但是我们中文没办法把这个，不并不是说没办法，是没有把单数跟复数把它这个翻译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去搞混。但是耶稣他所谈到的人子的日子有时候是单数有时候是复数。那在二十七节的一个对门徒开头所说的这个是复数啊，应该是说他对门徒说诸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诸日子当中的一个日子。好，所以这个如果要看人子众多日子当中的特定的一个日子来讲，耶稣明确的回答他们是看不到的啊，但是看不到的。但是人子的这个猪日子呢啊，如刚才传道也有说，他是跟挪亚的猪日子、罗德的猪日子是在这个时间的演化过程当中它是并存的，那当中的一个现象也都是会重复的。那重点是在于说人在一个很平常的生活起居里头，那你是抱持的怎样的一个态度来过生活啊？那当然这个也是路加他所着重的。 那我就今天他的一个编排，耶稣他有说比喻，但是重点，既然路加他把十个不洁净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那九个如果按文路来看是犹太人，当中除了那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得洁净啊，他照耶稣所说的去行之后，他还回来，他来归荣耀给神，又俯伏在耶稣面前啊，对耶稣的一个感谢。那重点是在于说耶稣对这样的人的一个说话啊，那我的理解就是说，耶稣对那一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啊，这是实际的。耶稣对那一个人实际的这样讲。那他就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一个啊实际的例子了哈，也就是说，一个少年官啊来问说啊，他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啊？当然啦、啊，他所说的这些啊，耶稣所问的，他说他都熟了，但是耶稣对他的一个要求啊，这也是路加他所要去凸显的，你是不是啊能够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那耶稣对这样的一个变卖分给穷人，当然这些穷人如果以当时来讲，是指着他们遭受到罗马的统治底下，一个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是困顿的，是穷人很多，以至于当时啊有人逼不得已去做税吏，去做犹太人眼中的这个罗马的走狗。那富人有很多是为了讨生活啊，所以有所谓的被他们看不起的这个娼妓，那这个我就不再赘述。那重要的啊，耶稣说你这种被卖就有财宝积存在天上，但是最后他还要来跟从主耶稣。但是这个人因着他非常的财富，他就变成了啊很忧愁。那重点是在于说，同样的这个实际的人，耶稣看见他啊，那耶稣说的话，他说有钱财的人见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啊，那用骆驼穿针的眼比财主见神的国还容易。那我是感觉到说，路加他把这两个人物的一个实证啊，他们对于主所说所要求的，一个大麻风的，他照着主所说的他去行了，但是他行了并不是因着这样他就把他忘了，他还回来。那耶稣对于这个品性优良也持守神的吩咐的这个少年人，耶稣也要求他去行，但是这个人啊却没有行，他反而他的脸色是变成了一种啊非常受搅扰而是这个忧愁的。但是耶稣的一个结论点啊，跟他对长大麻风的结论点，那是完全的一个不同啊。所以当中所交杂的这个问啊，对门徒的说啦，或者说啊设这个比喻啦，不论是不义的官跟寡妇啊，这个是耶稣说要人啊要常常祷告，效法这个寡妇无依无靠，求一个不义的官来为他主持公道。不义的官不怕神也不怕人，他不愿意为他来伸张正义，但是他为他自己，他害怕这个寡妇天天的来缠着他磨着他，干脆啊就帮他一个忙吧。那用这样来对照神是公义信实的，他对于神对他的选民有承诺有应许，那神一定会替他的选民来伸冤啊。那路加用耶稣设这个比喻来勉励人的祷告，但是他底下又对于法利赛人又设了一个比喻，因为法利赛人 往耶路撒冷的这段路程非常的迫近，但是门徒或者说那些窥探耶稣的法利赛人，其实他们的盲点所在应该都是相同，但是心态行动上门徒跟法利赛人却是不同的。那差别点一个不同，也造成耶稣对待这两种人的一个对待方式不同，但总括路加他把这一个把它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你照着主所吩咐的尽心尽意去爱神啊，去行神所要求的公义怜悯，那做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你做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因为他在啊十二章那里也有谈到说，不要去揣测啊家族他还不会来，那他就啊吃喝玩乐醉酒，甚至动手打他的同伴啊。耶稣老早就有设过这样的一个比喻。那同样的，对于人子的诸日子当中特定的那一个日子，那你干嘛要去揣测啊？要去专注于你心中所构建、所盼望、所认定的啊，神的国一定是要这样，或者说啊，人子的那一个日子又是要怎样？但总括一句，也就是说，神他会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那人所能够做的，是在他活着他还可以来啊，神赐给他一切的可用的资财，看他如何去做一个聪明的管家，或者说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他把自己的一个本分啊做仆人的，也就是说主所说的他就去行。那这样的话啊，当然也就是说我所感受到的，你是一个他被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大麻风得洁净，他所行所做而得到主所说的那一个结局呢？还是说啊，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人人称羡的少年官，表面上又是遵守神律法的，但是最后耶稣给他的一个结语啊，又是这样的一个结语啊？那这可作为说路加他给提阿非罗啊一个深思，他要做何等的人啊？这是我啊对今天的一个感受，跟大家分享。
用这句话，反对律法的人会引用少年官这一段，不断的来说耶稣是反对人家守律法，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东西。遵守神的话跟耶稣的话，神的话是律法，要人家去遵守，耶稣也要人家去遵守律法，为什么被扭曲成？因为耶稣对少年官说你还缺一件，那么他认为说那这一件才是最重要的，那你以前所做的那些遵守他认为不重要了。也就是说他们常常就是以偏概全，他认为后面那个最重要的，所以就以最重要的来忽视说前面那个是不重要，既然最重要的我们才去行，不重要就不要去行。我再讲一遍，这样的以为他认为这个最重要的才要去行啊，以前那个是不重要的才不要去行，然后就把律法的意思内容二分法。今天的基督教会就是这样的啊，他们所有反对律法就是因为这样子啊，他们认为爱才是真正的律法啊。今天这个少年官不行爱，只顾他自己，所以他那个律法他认为说不必去行。但耶稣是这样讲吗？耶稣对于他行的那个从小就行律法的事情，难道耶稣有反对他吗？如果从马可福音的记载来讲，耶稣听到他说他从小就遵行了，圣经上说他耶稣就爱他呢。一个从小就遵行这些律法的人，耶稣是爱他的呢。 你今天可以说我们哦，我们今天不要去行律法，你要你这样变成你不要叫耶稣去爱你吗？你没有去遵循从小的这样的一种律法，耶稣不会爱你的啦，耶稣也不会进一步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做完全人呐、啊，做完全你的人的这个基础一定是从小你要去遵守律法，然后来你那才能够进入到所谓的第二步，要当完全人，就是要更上一层楼。你今天的第一层楼你就没有盖起来，没有去做得到，就叫人家说你要去，到了第二层楼，这个叫谎言。撒旦的谎言常常是用这样的来欺骗人的，我们一定要对这一方面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你要去分辨。他们很多人就很多说爱才是最重要的、最完全的，所以只有爱，不要律法。他们还引用保罗说的：“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下了，所以就不要守律法。”他认为已经死的人还要去守律法吗？已经跟耶稣同死的人还要去守律法吗？他就用这样的来质问，在律法下的人不要去守律法。圣经是这样的讲吗？圣经说不是在律法下，是说不是在律法的定罪和咒诅的审判下，耶稣已经为我们代死了，当然我们跟他同死了，当然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嘛。你今天说我们不要不是在律法教就不要去遵守律法，那你等于又回复到所谓的没有律法的人了。没有律法的人，那你连善恶都不知道，你可能就是成为一个糊里糊涂又去犯罪的人，你又会成为一个在律法下的人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这种严重性。他们又说我已经是不在律法下，是因为我有爱了，我里面只要有爱了，我就不会去犯律法，所以何必有律法呢？没有错，这种立论也是讲一半而已，因为他认你的心中的那个爱，如果你是正确的，是照圣经说的那个爱，我赞成。可是今天他们心中里面说的那种爱是跟律法所说的那种爱是不对的、不同的，那就是只讲一半，另一半他没有讲。所以为什么我们弟兄常常说很多人只讲一半，而这一半很迷惑人，很让人家感觉到，对啊，你讲的才对啊，干嘛还要去守律法？我已经有爱心的人，我都不会去抢人，我也不会去偷人，我也不会去做怎么样的坏事情，我有爱就可以了嘛。对啊，你讲的是很对啊，耶稣也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啊。但问题就是，那你只有对人爱，那对神呢？神说的不要拜偶像，神说你要去不要妄称亚威你神的名，神说你要去守安息日，他说不要的啦，这些都是律法嘛，所以我们不要去守了，我们就爱人了，他说爱人就包括爱神的啦。所以我要再严重的再跟他再叮咛一下，你爱人如己，不见得你就是爱神。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认为他已经很爱神了，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对人实际的爱都没有，还讲爱神。但是那一些人高到一个地步说，我们今天只要爱人就好了，只要爱人就好了，我们就是真的爱神了，岂有此理。今天一个孩子他有一个父亲，结果他关爱他的这个他的儿子，对他的父亲不理不睬，认为他说的话是狗屁不如的话，对父亲都不理睬，这个人是真的是一个爱有爱的人吗？那么大的神都不爱，那么大的神所吩咐的命令都不守了，他只会光去爱所谓他说他的兄弟，他们说的爱就是这样爱，所以他们会把礼仪律会掉也是在这里的。因为礼仪里面大部分都是在讲我们要如何对神的爱，他们把它拿掉了，然后道德律他们在遵守对人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他们的盲点。我们沉痛的再说一遍， 我们对安息日是神说的重要的诫命。他们也知道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的要去孝敬父母，这是第五诫。那既然说第五诫的，为什么第四诫不守？那是对神的，为什么不守？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很多人今天刚好就是故意就要扭转耶稣说的话。我们如果不好好查经，好好来探问，我们就会被骗了。我希望大家不是这种愚笨的，也不是像法利赛人自以为聪明。法利赛人有他们的优点，不是他们什么都不好，耶稣是把他们还缺欠的那一点把他提出来。我们今天不是把他们的优点也当成缺点，这才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错误。我们有时候连他们的优点都没有，就批评论断他们这些优点就是缺点，就是真的是无知到底点。我们不要犯这种错误。我看这一段神经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耶稣今天给我们的这些要求，对门徒的要求，我们真的不是门徒。你如果真的要达到门徒的标准，你最基础你一定要先站在法利赛人的基础上，然后你还得要继续的更往高层的卸下一切来跟从主，变卖一切所有来救济了，常常不断的警醒的在苦难中为着义来受逼迫的时候，你还肯这样的来祷告。我问你啦，这两点你做到了没有？如果这两点做不要都没有做到，光讲那个有的没有的说我们立法不要守，我们只有讲爱。如果你今天你能够做到，你撇下一切所有的，你真的去周济朋友贫穷人，你今天你真的为了神的道，就是福音的真理，你真的受尽的各样的逼迫，像耶稣那样的，而耶稣的这个福音绝对是跟律法有关的。如果你真的像耶稣那样的，有那样的爱，那我没有话讲了。但是我们真的差得太远，讲了太多太多那一种高标，那种高标根本就是人定的，是虚幻的。而律法是很清楚的，是公开的，实际上是很简单，可以明白，可以去行的，日常生活的这些道而已。为什么把神清楚而明白，而且在日常生活很清楚而且很分别的这样的一种道，我们就视为说这个不要去守，然后要守那个很好像很虚幻，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实有标准那一种所谓的爱，然后他说这样的人就可以完全，不知道他的完全是怎么回事。我们宁可现实一点，就我们肉体的软弱来讲，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肉体上软弱，所以我们还得要好好祷告，不祷告你就胜不过。我们还得好好照着律法说的有关于肉体上要分别为圣的事情，我们好好去分别。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再另外再更高一点的来说到我们应当要做到的是什么。或许这个就是我们中明弟兄说的，我们今天对耶稣所讲的那个真正的焦点在哪里，我们故意把它忽略，然后还是用我们人自己以为是的焦点，认为它还是最重要的，还是放在我们的里面，还是容让传统的错误教训还成为我们心中的焦点，我们一起把它的焦点放在这里，而我们属天的眼睛就被模糊化，而主耶稣的焦点反正就是说，那个鹰你了解吗？鹰的眼睛是那么的锐利，你能够像神那样的来看重神国的焦点吗？神国的焦点是在耶稣身上，而耶稣所做的所说的，门徒才是应当以这个为焦点。多米弟兄讲得很好，我希望他能够很简单的而且扼要的来说出焦点是什么，这个能够对很多的今天模模糊糊的人得到很大的帮助。简单讲到这里。